屡禁不止，中共顶级核实验室偷用美晶片，48岁中国网红染疫后死亡，全身前换肾，几乎警告新攻势将至，俄突袭巴克穆特，北约秘书长访韩，强调应对中共朝鲜措施。路透指中国足球落幕，沙特却有空前热潮。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30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媒体1月29号报道指出，在1997年被列入美国出口黑名单之后，中共国有研究所仍继续购买英特尔和英伟达制造的晶片进行核试验工程。在过去的两年半来，中共最高的核武器研究机构至少十几次购买了美制计算机晶片。这些做法违反了美国长期以来施加的限制。自97年以来，美方要求防止中共等国将美国产品用于原子武器研究。根据行业对多篇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报告的调查，在过去十年中，至少有34篇论文提到了北京在研究中使用美国晶片的做法。一些晶片被用于分析数据和生成算法。美国核专家表示，在至少7篇论文中，中国学者讨论了研究维护核储备的话题，这些实验都涉及美国出口的晶片。在去年10月，白宫扩大了出口管制范围，以阻止中共获得最先进的美国晶片和晶片制造工具。美方指出，北京目前仍然从美国采购在7纳米到14纳米之间的晶片，这些设施可能被用于扩大其核能力和运载能力。美国国防部在去年11月的报告中认为，如果按照目前的速度，到3035年，中共可能会储存约1500枚核弹头，高于目前估计的400多枚。工业和安全局表示，美国和外国有责任进行尽职调查，以防止商品、软件和技术被不当利用。前国防部官员、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艾伦指出，中共军方目前通过空壳公司等手法来躲避出口管制，大量美国设计的晶片是在海外制造的，一些非法的购买活动可能在中共的刻意掩盖下进行。华尔街日报引用美商务部的言论说，在目前的情况下，白宫将要求大力执行10月份推出的晶片新规，进一步收紧对中共政府的出口活动。根据大陆社交媒体消息，48岁的中共军事圈网红博主萧云疑在感染疫情之后去世。萧云在大陆军事评论圈是一个知名人物，他曾著有书籍《日落共清城》，个人博主号 Poopoo2012 拥有约150万粉丝。根据多位军事博主的讲法，萧云在确诊之后已经离世。自1月28号起，不断有网友在他的微博号下面留言表示希望他一路走好。有网民表示，萧云年纪轻轻，之前仲曾发踩车跑步的照片，没想到人话冇就冇了。在去年12月15号，萧云曾晒出抗原两条线的照片。知情人士透露表示，萧云生前食保健品得了肾衰竭，换肾之后又染上疫情，在12月下旬被转入 ICU 并开始陷入昏迷，44日之后去世。微博网民表示，由于移植器官后需要终身进行免疫抑制治疗，服用免疫抑制剂联合激素来降低排异反应，这样会降低免疫力，导致容易感染。手术后刚出院那阵还祝愿他早点减药，他还回复过，没想到现在人已经不在了。48岁网红博主的案例并非个例，在上个月，中共原文化部副部长高瞻祥疑似染疫去世。有官员撰写文章透露，高瞻祥生前曾经更换多次器官。大陆网友谴责说，近期大陆青少年失踪案频繁，不少案情的疑点不约而同指向了器官移植。高部长生前换了这么多器官，都是从哪里来的？网民质疑，中共政府在背地里很可能对民众采取人抗待遇， 其器官来源涉及犯罪成分。俄国发起对乌克兰的入侵将满一周年，周末莫斯科升级了对乌东前线巴克穆特附近城镇的袭击，试图切断乌克兰的补给线并包围城市。乌克兰政府警告说，俄军的下一轮重大攻势将在未来几周之内正式发动。美国媒体报道指出，俄军正在将顿涅茨克州西南部的小镇布格列达尔作为主要袭击目标。当地的早前人口大概有 1.5 万人，很多建筑物已经几乎被俄军夷为平地。乌克兰93旅的士兵对《华尔街日报》说，在俄军发起猛攻之前，当地已经进行了6个月的争夺战。在小镇的某些地区，乌克兰人寡不敌众，甚至出现了人数10-1的局面，火炮补给普遍减少，伤员增加，前景真的很艰难。此外，俄军还在伊万尼夫斯克镇的战线推进，以对巴克穆特形成包围圈。一名乌克兰国民警卫队的中尉表示，俄军的战略在大约一个月前出现改变，当时莫斯科对战场指挥官进行了调整，现在乌克兰的攻击性武器严重不足，同时还遭遇人手短缺的问题。CNN 分析，现在俄军想掌控整个顿涅茨克，如果进攻人口多的大城市，这样代价会太大。俄国现在采取的是人海战术，炮兵军团不断进入战场。在战场前线，乌克兰第28机动旅使用的坦克设施是老旧的苏联制 T-64 坦克。这种坦克容易出故障，将弱点暴露在敌军面前。乌克兰人表示，这个是他们需要欧美坦克支援的原因。为了扭转目前的局面，他们可能会需要300-400辆坦克支援。日本放送协会 NHK 报道认为，俄军准备在侵略满一周年的2月24号前发动大规模攻击，该国的野心是控制整个顿涅茨克州。乌克兰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达尼洛夫表示，俄罗斯希望在战争一周年之时为最大的攻势蓄积实力，行动重点为攻占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的土地，为宣布其重大胜利做准备。到目前为止，美、英、波兰、德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已经宣布共计援乌321辆坦克，这个足以组成4个坦克旅。白宫国安顾问柯比证实，德国制造的豹二坦克将会相对较快地抵达乌克兰，或者会在春季战场上发挥影响。英国陆军皇家坦克团前上校戈登说，如果乌克兰有更多的坦克，军队亦可以尝试从不同地方同时开展进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为了保护国家安全，乌克兰还需要战机和长程导弹打配合战。荷兰外交大臣指出，如果乌克兰提出要求，荷兰准备考虑提供 F-16 战机，亦是在最近，生产 F-16 战机的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表示，企业计划扩大 F-16 战机的生产线，以保证任何想向乌克兰转让战机的第三方都有充足的库存。而斯洛伐克国防部长说，政府部门有准备向乌克兰提供米格29战机。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1月29号抵达韩国，开始了对日韩的访问。这一做法是为了对抗中共与朝鲜政府的对抗制衡。综合外媒报道，北约发表的声明表示，斯托尔滕贝格将与韩国外交部长朴振、国防部长李宗硕等高官会面。他在会面中提到朝鲜在俄乌战争中在帮助俄罗斯的危险性，并谈论了北京的地缘政治影响。朴振指出，北约和韩国具有共同的价值观，考虑到今日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全球挑战，我们相信共享自由、民主和法治价值观的国家之间应当足够团结。斯托尔滕贝格29号在韩国接受采访时表示，印太地区对于欧洲和北约来讲非常重要。他说，我坚定地认为需要强化北约和韩国的伙伴关系，因为双方的安全事务越来越相互联系， 在亚洲和印太地区发生的事情对欧洲和北约是重要的，反之亦然。同时，朝鲜不仅对印太地区构成威胁，更对全球构成威胁，因为有关键证据显示，俄罗斯雇佣兵集团瓦格纳目前正在接受朝鲜的弹药和导弹供应。此外，印太地区的武力冲突威胁亦在升高。斯托尔滕贝格表示，我们需要解决这些全球威胁和挑战，包括来自中共的挑战，而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更密切地与地区盟友合作。北约期望通过这次印太之行，加强在网络安全、军事、技术等领域与韩国的合作。在2022年6月，韩国总统尹锡悦和岸田文雄曾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了北约领袖峰会，成为两国首位参加北约峰会的领导人。今年1月30日，斯托尔滕贝格前往日本，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等官员会面。路透社香港分部29号的报道指出，在本月沙特掀起了空前的足球热潮，引起了全球关注。但在另一方面，中国足协正在卷入一场空前的假球腐败风暴中。在2016年，上海曾以 1.3 亿欧元的总转会费签下了巴西双雄奥斯卡和胡尔克，并引入了两位世界杯冠军教练马塞洛里皮和科斯拉里。这个被媒体一度吹捧为北京政府发展体育行业的利好信号。但是随着国脚李铁和诸多足协官员的被查落马，北京发起的这场发展国足的运动正式烂尾。由于财务或法律问题的打击，在本周武汉的足球俱乐部倒闭，同时还有数十位知名球员和官员因卷入了假球案、黑哨腐败的案件遭到中共纪委审查。另一方面，路透社指出，同样作为亚洲国家的沙特阿拉伯目前对发展足球行业具有显著信心。在引入了足球巨星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之后，当地的足球环境获得了巨大改善。自一月以来，数万名观众涌入球场观看沙特俱乐部的比赛，并有30多家媒体因为巨星效应宣布购买沙特球赛版权在国际播出。根据足球软件365Sports统计，该平台上斯洛沙特首秀对阵达曼协作的比赛播放量达到1250万次，高于当日西甲豪门巴萨与皇马的皇家德比的收睇量。这个意味着沙特联赛获得了空前的影响，预计在亚洲足球的发展领域，沙特正在比北京获得更好的发展空间。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